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向谁？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卓能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骆驼。
哎，骆驼，我们这个约翰一书啊，第二章讲下去呢，有一句话，哎呦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人家用过啊，我已经听过好几次人家这样用了。第二章的第十九节，
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。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。他们出去，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
对，你有没有听人家用过这句话？
哎，我没有听过。
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好命啊？
前一段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也是不太明白的。
很多的时候，尤其这种比较属灵的教会啊，当有弟兄姐妹不和他们一起走的时候，或者我们所谓教会分裂的时候，他们就讲这句话。
OK， 他就把这句套进去了。
啊，对对对。
那这个很严重啊。
为什么说很严重呢？
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他们出去，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
对。
哇，这个就是你跟我一刀两断。
对，但这句话为什么严重啊？实际上这个他们是指着谁呀、
啊？是指着前面的敌基督、啊、
对呀、啊、不是指着说你的弟兄跟你不一起走了。我想很少人就算教会分裂，你也不会把对方骂成敌基督，对不对？
那所以如果他这么看的话，他就可以，其实等于他就是在说你是敌基督、哎、你与我分裂就是你是敌基督、啊、
不是，他要是有这个见识他就不会用这句话。他用这句话就表示说他就是把这句话拿出来用，很好用，他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、
okay、
这句话原来是指着敌基督用的啊，千万不要随随便便。
那还好一点，那还好一点，因为我想的更可怕。
这个是不知者不罪，可是这句圣经你千万不要去引，因为约翰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，这个所说的他们不是属我们的，不与我们同在，明显不是属我们的，那就是讲到敌基督。所以啊，这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啊，不管你教会遭遇什么事情，千万别引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，不要安定弟兄姐妹的心，这个话太严重了。可是这里边还有什么意思？如果他讲的是敌基督的，那又说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，这表示什么？
他是在描述这个敌基督的这些他们发生的这些事情。其实当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确实是这样。
确实是怎么样？你讲清楚一点。
我们上次不是谈到这些敌基督？不管是这个天主教
啊哈，
天主教最初不就是也是从基督教会开始，也是从基督教会里面出去的嘛？
对。
门哥还讲到这个老马不也是、啊、这个明显的就是从这个圣经里面他把它翻过来嘛，所以就是说讲到根源，最后其实他们并不是说无中生有突然间冒出来，他们很多就是从这个教会他们在这里面生根发芽，然后走向了异端。
对，包括中国的三字怪胎也是这个样子。老约翰所写的信，当他用我们的时候，肯定是讲谁啊？肯定是讲到当初和使徒在一起的人，要不然他不会用我们，对不对？肯定是讲到这些犹太人的教会，尤其是这些犹太人的教会，从耶路撒冷这边，或者是，当然这是约翰年纪已经老了，他这一生他回头看所看见的，那就像保罗在跟以弗所的长老讲，他讲得很清楚啊，就是你们中间也会有人出来，不爱惜羊群，变成残暴的狼，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他们跟从你们，一点都不错。这个所谓的敌基督啊，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。
嗯，
前两天我在跟这个叶班长做节目，我们就在谈了一个问题啦。 你知道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对安息日有很多的教导，他 也有很多的典范，他特喜欢在安息日治病，你说安息日不能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这个没问题。可是主耶稣对于割礼有没有讲？没有。这一没有，那你几乎可以预期后来从这个犹太人的教会，从耶路撒冷会有一批人起来是干什么的？奉割礼的。那这批人奉割礼他怎么起来的？奉割礼的人跑到这个安提阿教会，那特别有意思的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他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，保罗和巴拿巴和他们大大的争论啊。保罗和安提阿是刚刚从加拉太省传道建立教会回来，重要的是什么？保罗和他们争论还没问题，巴拿巴和他们争论。巴拿巴是耶路撒冷的教师，他又是个好人，又是使徒都认识的。那巴拿巴来到安提阿到底多久？
巴拿巴要比保罗到那边到的早。
他来大树找保罗，对不对？把保罗带到安提阿教会，后来他们一起出去传道，一共没有几年呢。那巴拿巴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显然没有这种说法，巴拿巴离开了几年，突然有一群人从犹太上来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
OK 明白了。
就是保罗跟他们争论还好，巴拿巴和他们大大的争论，纷争辩论。你就知道这个是怎么样从我们中间出去的。从前使徒还有巴拿巴在的时候，从五旬节的时候，甚至到了斯提凡殉道，甚至到了使徒在巡回在各教会走，甚至到了巴拿巴来的时候，甚至到了上一次不久之前，巴拿巴和保罗回耶路撒冷送这个救灾的物资，都还没有这个要奉割礼的问题出来，从来没有，
都没有。
哎，突然就有一些人出来了。
嗯，
那还有呢？他从我们中间出去，不单说是出去，就不是说离开了，他就不再回来了。他麻烦就是他从我们中间出去啊，他还在教会中间。
嗯，
所以才有底下的话，因为我们平常用这几节圣经都是分开来用的。教会分殿就用2章19节啊，他们出去显明不是属我们的，对吧？啊，20节是说什么？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情。对吧？我们里面有恩膏，对吧？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其实他20节仍然是在连着跟敌基督讲的。这些人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可是进到你们里面的问题，不是说他从我们中间出去就不回来了，那就好办啦。他跑到加拿大，他还要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个就麻烦啦。哎，你们加拿大那个年轻的总理最近是不是很多的风波？
明天这个最后大选投票。
哦，又到了换总理的时候了，你们。
对，这次我们教会都很投入，是大家为这件事情拼命的祷告。因为这几年变化太大了，这几年他这个做的这些事情，黑和白完全混淆的事情做的太多了。
敌基督，就简单的讲的是。
他这个绝对后面实际上是敌基督的力量在后面。圣经说对了，他就说是错的；圣经说错了，他就说是对。
敌基督的这些的教训啊。他出去了以后，他跑到教会去，因为他会到教会去，所以约翰才写信告诉他们说，我现在提醒你们一件事情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为你们知道，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，你们心里面有那个圣灵作为恩膏，所以当这些敌基督都来向你们讲谎话的时候，你们知道怎么辨别。那这个谎话的辨别，第一个重要的就是不认耶稣为基督，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，这是你们第一个需要知道的啊，最底层的事情。认子的连父也有了，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对吧？所以他这个第二章的结尾啊，一直在重复的讲这件事情，是为了叫我们辨别敌基督的教训。不是说你呢信了主之后呢，你就什么都懂了，你不用念圣经。但有的人要再加一句说，你也不用念神学院，是不是？他不是那个意思，他是面对这个敌基督的教训来的时候，你心里面，对对对，你会分辨。那26节，他又在重复的讲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约翰在这里提出一个相当清楚的对比，敌基督总是对着什么东西来的？他总是带着什么东西吧？啊，他对着基督来，同时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？
他就是否认，
他用的是教训。
嗯哼。
神用的是什么？神用的是恩膏，他是对着你的脑袋来的，神是对着我们的心来的，
啊、
对吧？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，这个要小心。
对
啊，你看撒旦来试探耶稣，他通通是跟他讲道理。
对。
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圣经里面讲的，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那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这个恩膏，我们已经有了子，我们也有了父，有了神所应许的永生。你所有的这个东西，你先把它牢牢的守着，不要因为这个脑袋上啊任何的东西去打扰它。
是。
但是现在，尤其这二三十年从国内来的基督徒，从小长到大，就是用思辨，就是用脑袋，你不觉得吗？男同志、女同志都是一样，信的主还是这样。
对。
他一定要从思辨入手。对，
现在的所有的学校教育都是这样。
对，那尤其从中国来中这个毒中的相当相当的深，你就信主之后你就扳不过来，他心里的东西好像不够，他一定要从脑袋里面再给他辩证一番，这么一弄呢，就给敌基督的一个很好的做工的机会。
是，
就像我们前面举的例子，因为主耶稣没讲到安息日，那割礼呢？你看旧约里面的规矩啊，变的嘛，一个就是割礼，一个就是这个安息日，对吧？那还好，那个时候保罗就已经把这个用加拉太书、用罗马书把这个东西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了，你没有可辩驳了。但是，即过如此、
哦，
今天还是有人要守割礼，还是要有人要守安息日。
是啊，是这样子啊，是这样
子。但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啊，别的东西圣经不讲的，咦，我们就有兴趣去搞一搞，对吧？
对。
比如说这个道成的肉身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死里复活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而童女怀孕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这些东西都不是要你去搞到底怎么回事的，这些东西都是在你心里面怎么样认基督成了肉身来了，认子的就有父，我们有的是永生，这个你把它守住就好了，其他的东西不要好奇，你反而要在这个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不要随随便便去挖去听一些圣经没有把它变成重点的思辨，包括这个预定得救的事情。这里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说有一个恩膏长存在你们心里，在凡事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当你听见一些这个恩膏没有教训在你里面，这个圣灵在你心里面没有反应的话，光是在你脑子里引起一些好奇的话，你不要去听了。
嗯，
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，对吧？恩膏没有什么作用的，你听到这个话觉得你平安阿们，觉得你受用，增强你的信心爱心，清除你的盼望，感谢主。要是你听到一些的教训在你里边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响，只是在你脑子里面引起一大堆的旋转的话的，你把它摆到一旁去，那个很可能属于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撒旦深奥之力。但保罗也是说的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什么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你也可以说是不照着你们里面的恩膏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，这是格罗西书里边的话，对不对？虽然有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，这恩膏也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但是你如果自己要去搞一些跟这个恩膏没有关系的东西，光是满足你思辨的逻辑，满足你脑子里的好奇的东西，那你不要怪神没给你恩膏。这个恩膏的判定实际上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判定，是在恩膏里面有没有响应。
嗯，
是不是我们一谈到一些主的事情在里面有回应，在圣经里面的话在我们里面好像深渊与深渊回响，都瀑布发声，那感谢主，你听到一些话，一些的思辨写了一大堆，不管他在什么杂志上什么有名的传道人，
非常复杂、
哎、对对对，你不要去管他，
非常复杂，对，
有、
就是、
有敌基督的可能，是吧？
真的是这样。 其实你看这个约翰一书，包括看那个约翰福音，昨天晚上我们聚会，我们的聚会不也是在看这个约翰一书，然后我就回头看到约翰福音、我说这个约翰福音这个老约翰写的这些话，有一句话你们觉得很复杂，你不能理解，就几乎没有，信主的得永生，信耶稣基督的得永生，这个话重复了好多遍，在末后日子我要叫你复活，复活重复了好多遍。
对，
有什么玄奥的哲学吗？不需要。
没
有。需要什么特别经过特别的训练才能明白吗？不需要。
对，
唯一需要的就是你相信。
对，
但这个信是从心里面来的，所以如果你想要脑袋里面去思辨，哎，这句话 怎么把它撕裂，怎么撕裂，怎么把它解开，怎么把它搞得更复杂，要浪费自己的时间。
对，而且你举的例子很好，你像约翰福音里面的话，我去了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来接你们啊，叫我在哪里，信我的人也在哪里。这个东西一讲，你里边那个恩高啊，那个舒服啊，那个安慰啊，
就出来了。
对对
对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我说这些话读起，你如果不信的话，你读了觉得平淡，非常平淡，无聊，重复。但是如果你真正与主是联合的话，你读的时候那就是非常甜蜜的，就是滋润进去。
对。那个滋润就是
你说我要讲出什么道理来，我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。
对。
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话，我就重复，我的里面就产生回响。
对，那个就是所谓的恩膏，那个恩膏也真的是好，对不对？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这话多舒服，对不对？那你说有真的有些很复杂的话吗？没有的，这个太初有道，就是太初就有神的话嘛。你看创世纪一章，不是就是太初神在讲话吗？
这句话换成中文好像显得有点玄机，但是其实你看这个，
其实蛮简单的。
看中文的话，非常简单的一句。
对对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都是神说话就造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很简单的话。那这里也是一样，这整段就在说跟我们怎么辨别敌基督，怎么抵挡敌基督，而且不要把敌基督当成一个政治人物，当成一个什么东西。敌基督主要是从这个使徒中间出来，从第一个世纪，从最开头就是从他们中间出来，往各教会去，往普天下去散播各种各样的不合真理的话，那个叫做引诱你们的人。这个引诱不见得是一种什么美色的引诱啊，钱财的引诱啊，而是一种教训上的引诱。那这个教训上的引诱，我们刚才已经说了，尤其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讲呢，你要特别小心，不要随随便便去听别人的话，因为真的是没有这个必要。现在的更糟糕的就是说，我们不但是受人的引诱啊，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成了引诱人的。这个一个传道人，他可能啊被捧上去，他没信主几年，他也没什么根基，他就要开始著书立说，讲这个写那个，是不是各种各样的论都出来了？你小心小心，那些东西往往从开头就没有恩膏，就在你的脑袋里面转，而你的脑袋是属撒旦的，你得相信这件事情。撒旦是迷惑人的，是引诱人的，从开头就是说谎的。
对。
但是你如果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呢，还有一点最清楚，直到如今还是这样，就是22节23节，谁是说谎话的呢？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？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的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认子的连父也有了。这2000年以来的这个啊，拉比犹太教、拉比犹太主义就是这么回事嘛。好了，骆驼呢，这个就是第二章啊。第二章好像我们没有讲得很仔细，但是实际上呢，最重要的事情是讲到这个敌基督，以及怎么辨别他跟我们的恩膏。跟敌基督的教训他怎么引诱，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办，对吧？这是他自己一再的重复。如果你同意我们这样解，那你再去读一遍整个第二章，从后半开始读，你会发现说他真的就是这个意思，没有很复杂的意思。
在这个信主的这些年里面，也有好几次其实也碰到一些这样类似的情况，就是一些来一些讲反话，好像听了似乎似是而非，我也讲不出他哪里错，我也听不出哪个圣经就直接否定他，但是又觉得不对，所以呢有几次有这样聚会，我就跑掉了。也许我没办法说当众就驳倒他，或者说告诉其他弟兄姐妹说他错在哪里。
对。
但是我自己里面觉得不对，我就离开了。但后来过了多少年以后，才慢慢才知道他到底错在哪里。
这个用教训来引诱我们，这是敌基督最会用的办法。尤其在现今的时代，那真的是和老约翰呢，当初在约翰一书第二章所讲的是一模一样。那到了第三章，他开始说了另外一个主题了。
我们刚才不是跳了两节了？
哪两节？
第二章最后还有两节，28节、29节。
Oh yeah, you're right.
小子们呐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。
哦，所以这个小子们呢、啊，他从这里应该是换了个主题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但是小子们呢、这个断句，
小子
们，每个地方都是小子们
的
小子们。
对对对，但他这里他开头又是用前面所讲过的，就是你们要住在主里面。嗯，这前面已经讲过几次住在主里面了。上面一节刚讲完，上面一节的结束就是你们要按照这个恩高的教训。
在第二章的第六节有说，人若说他住在
主里 面，对，
包括刚才峰哥讲这个葡萄树与枝子，也是说，其实这个比喻就是住在主里面。
住在主里面，对，他前面先讲的是你们要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然后接着他就在讲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。但是这个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个话，就是说恩高的教训啊，其实它是用的一个动词，它是一个恩高的引导啊。因为前面我们才说这个敌基督主要是用教训，那个教训是讲到 doctrine，那个教训是讲到他教导了一些让你觉得知识上很好奇的东西。那这里呢，这个既然是恩高，他的教训就不见得是用话来讲了。照着这个恩高的 taught 怎么样引导你，这个 taught 不见得是一个教训，像什么使徒信经的教训是吗？不是这个东西，而他在你的心里面的一个印证，一个引导，你要按这个东西的走的话呢，你就能够住在主里面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啊。他不是说他的引导是一回事情，你住在主里面一回事情，他给你讲一些道理告诉你怎么住在主里面，不不不，你怎么住在主里面就是照着我们心里面的平安，对不对？要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这样自自然就留在主里面嘛。因为这个住呢好像有还有一个这个搬家的意思，其实它就是 abide， 它应该就是留在里面。枝子不常在树上，不常在葡萄树上，你别跑就好了嘛。那怎么样不跑，你已经有这个恩膏，你不要因为别人的引诱出去了啊。那当我们这样树的时候，当我们这样与主联合的时候，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我们也不至于羞愧。那这时候他所讲的一个新的命题是什么东西啊？其实不是住在主里边，而是什么？主的显现，主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
对，后面还在讲，
这和他前面讲的都不一样。如果听众朋友愿意的话，回去回去看看到底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，隔一阵子提出来一个新的东西，提出来一个新的东西，到了现在他又提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主来的时候，主显现的时候，主显现的时候，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坦然无惧，不至于羞愧。什么样的人会羞愧呢？哦，你受了那恶者的引诱，你在教训上偏出去了，你没有按这个恩高的教训留在主里边，以至于你看见说，哎呀，我搞错了，我搞偏了，那你当然就会羞愧，你当然就会害怕嘛。不过他加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也是新出来的词，你们如果知道他是什么
公义，
公义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。那这个你看碰到他们老中他又来了，行公义的人都是神所生的吗？那他就把这个公义这个字解释错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怎么解释？你怎么跟一个出信的弟兄或者跟一个福音朋友解释什么叫做义，什么是公义？
在神眼中看为罪，在神眼中看来不定的罪
啊、哦，
这就是称义的。
至少我们知道说公义在圣经里面相对的词，就是除了不公义这个词出来的，就是罪，对不对？
对，
犯罪的，
对，
定罪的，尤其是你讲的很对，就是主要是定不定罪的问题。
对，
神不定义为有罪，那你就存活了，就能够在神的面前站住了。
对，
但是主是公义的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不能说主不被定罪，对吧？主的公义是什么？叫做主的公义？这我们话听得懂啊，可是你要跟人家解释，真不容易解释。
主是公义的，这个是讲到主是不偏待人的，这个法官他是公平的，他不偏待人，他按照这个法律来审判。
法官的公义是因为他需要做法庭，就法庭一定不是他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法官的公义在乎他所判断的人。那神要是没有人，主要是没有人的话呢，他是不是还是公义的呢？那个公义又是什么呢？
没想过。
糟糕，这个已经有点像这种引诱你们的教训，是不是有点像敌基督的教训？其实我们心里面是懂的，那你要把他这个话再讲清楚的话，就是像这个雅各的书里面的，这神就是光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，对，他是完全的，他是圣洁的，他的公义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没有任何的不公义，在他没有任何的不义， 全然光明的。
神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件我们最后可以以这件事情行的。
对，在他没有错，在他都是对的，你根本就不要往那儿去想就对了。那所说凡是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，是指着神的公义来讲，不是讲社会公义了。只有神的性情，神的完全，在我们的行为上显出这样特质的人，那是因为他是从神生的。他是这个意思，这样我们就知道 everyone that does righteousness is born of him。 其实中文翻的也对，我们读的时候常常会只看到凡行公义之人，他的重点是在说就知道，就知道。你也可以说他仍然是连着前面这个辨别敌基督来的一些话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从撒旦来的还是从神来的？他不公义你就晓得了。你看保罗跟教会的人讲说，我在你们中间还有我的同工在你们中间是何等的圣洁公，无可指责。这样行公义的人，你知道他是从神来的，他不只是他的教训，还有他的榜样，对吧？我们今天传媒啊、杂志啊这些东西，甚至是基督徒开个什么大会啊，圣经没有这样的榜样，因为圣经所有的教训是你能够看见这个人的，而不是说写了一个文章写得很好，写得很有道理。我不说那东西没价值，但是往往这些东西你不晓得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行公义，对不对？一个人的教训一定和他的榜样是连在一起的，这是做工的人，这是做工的人，
就是他所说的和所做的
你都能看得见。对，你要是看不见，你光听他所说的，那你就应当格外的小心了。那为什么28节29节会连在一起，仍然我觉得还是跟前面敌基督有关系，因为我们靠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边，我们就会拒绝一些我们在我们的恩膏没有反应的教训。同时呢，你又需要晓得很多他存别样的心来到我们中间呢，他不是一个行公义的人。因为保罗也讲了，这些人对你们好呢是要牢笼你们，像加太人他们要他们受割礼，那其实就是要，不过就是要拿你们去夸口嘛。到了什么地方让多少人受了割礼，你看那外邦人受了割礼为律法热心。这个是第二章给我们讲的。这个骆驼还有什么交通没有？
28节他说小子们好像是在重新起一个话题哈，但这个话题其实跟前面又还是连在一起。
对对对，没错，你越读越觉得它还是有关系的。
但是呢，它同时又是一个过渡到下面一个新的话题，讲到神的合理。
没错，他们都会这样写，这保罗也很会这样写，对不对？他一个新的词来，然后慢慢他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
哎，但是至于约翰一书第三章到底说些什么，我们就得等到下一次再和听众朋友谈了。
好的好的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